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台湾西装演变史。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深装西服总经理李志成李总经理。
各位会计帮的朋友还有我们主持人各位大家好，我是李志成。
是李总，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深装西服是在你们业界是赫赫有名啊，都是帮这个历任的总统，其实都要到这个深装西服来做一个总统的西装，所以其实能够在你们这个深装西服能够订一套西装，其实也是可以过总统瘾的啦。
是
那我想这个我们深装西服既然有这么悠久的历史，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您到节目当中，就是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过去西装的一些发展的过往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们不管现在不管男生女生啊，其实大概都是需要穿西装。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所知道，就是说台湾到底我们台湾的人什么时候开始有穿西装的习惯？
台湾其实穿西装这个文化呢，其实就是在日治时代那时候开始。那因为日治时代又就要讲到那个我们那个日本那个明治维新的时候，他其实把西化之后呢，他在制作西装这件事情，穿西装这件事情呢，那他把它做一个结合。那日本其实他们就是这样子，就是10个工段，他可以把它拆解成100个工段，所以他们任何的事情他们就有研究的心。那时候日治时代的时候，因为皇民化的关系，在台湾其实他们就推行了这种，那就是有台湾当时有穿西装的三种服装，一种就是像和服，另外一个就是西装，那第三个就是比较像我们以前那种，就是清朝啊那种长袍的那一种，这三个服装可以一个穿。那当时其实这地方士绅他们对于还有一些商业的一个活动，其实他们对于第一个和服他们可能也不太喜欢。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有一批就是比较像士绅啊林献堂他们那些老前辈，他们对于这种台湾民主的一些推广，他们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他们也不想要穿像清朝那样的服装，所以他们都穿西装。所以如果我们看看一些台湾的历史，他们其实有一段是穿西装很正式，虽然说那个时候的款式是比较宽大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回溯到整个台北，最早就是像迪化街那边或者是圆环那边，很多的一个结构其实就是穿西装的文化。在那时候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大家要穿比较西装的样子，或者是想要对于当时有一个身份地位的表征的话，他们就会穿西装。那后来呢，那个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在1938年那个时候，那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很习惯，因为日本人其实有在台湾开店，然后他们可能有台湾店铺的师傅或者店员，然后跟他们的一个师傅，我们台湾的师傅做一些交流。那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带走，所以就很多台湾的师傅店员变成老板。那在特别我讲的就是比较会去大量推广的时候，风行的时候，大家穿西装的这个态度的时候，是因为国民政府来台湾。那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处于一个比较混沌的时候，那当然大家会有商业活动，所以就变成说会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印象，就是迪化街或者是圆环那个时候的一个结构，就是酒家OB 一点啊，还是那个就是一些比较著名的酒家。然后还有为什么会有现在的那个迪化街补品，那因为会有一些商业活动，不是去玩酒家然后就去补身体，接下来带去做西装。那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又有分下来跟下挖，就是下来就是比较正经的一些官员，他们政府的官员那边的西装店，跟外面比较商业经济的一点，就是下挖那些，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变成说把那个时候把一个地位的象征，男士地位象征跟一个文化，就是我们男士的文化。因为其实为什么西装这件事情在国外推广过来，它会变成说大家会可以接受的服装？那因为一方面其实在国外，他们其实像意大利或者是英国，他们的文化底蕴够，因为这样的流传下来之后，我们其实就是会有一些 台湾人其实有时候是觉得好像应该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嘛，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进步的象征，所以慢慢的其实很多的台湾一些二代的、三代的，当然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文化的象征，其实就是慢慢的进步，因为第一代他们有钱，比如说从最早从唐山过台湾的时候来。他们能够有等刷公婆等刷骂，他们那个时候很辛苦，到了他们打拼，甚至到了二代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文化的水平，因为有钱，然后他们到国外去做一些留学，回来之后到第三代，所以其实慢慢台湾其实现在对于正装或者是像男士的穿衣服的一些那个态度跟一些标准，其实是慢慢在提升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像我们台湾的一个这样的那个一个对国外的一个宣传，我觉得是够的。那讲到一个服装，其实哈，就是说它其实会有分流派，就是早期像日治时代，我刚刚讲那个时候呢，其实就会有台湾就是接受这种比较日治时代学徒的一个熏陶的技术的经验。到了日治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就是比较偏。我们其实会分外省挂的师傅制作方式，这个不是跟真正的这种就是政治上含义不一样，就是外省挂他们的一个做衣服制作的版型跟他们的裁剪的方式，跟日治就变成是台湾本省的那种师傅制作的方式跟版型不一样。那后来流行到现在，其实有一些国外的一些版型又进来台湾之后，其实就会有一个融合，变成说有一些年长的譬如说像我们一些客人比较年长一些，像那个台塑集团啊，还是一些比较永丰宇集团，他们穿的就是比较稍微宽松好穿，它就比较舒适一点。好、哦，那接下来的二代啊，或者比较年轻的企业家的时候，他们其实慢慢的偏向，譬如说有时候会像穿英式，或者是穿日式的那种感觉。好、哦，那其实他们就是会慢慢的演变，说就是一个流行与否的一个演变。宽松好穿，譬如说，就像尤其像美式好了，那个观念就是它是舒适好活动，就变得比较宽一点。那宽一点就变成好像没有什么精神，就是浪啊嘞哦。那后来比如说英式啊，或者是现在近几年其实没有这个版型叫韩版，它就是紧绷哦。所以其实年轻人其实会有一些。慢慢追求流行这件事情，那变成说演变成台湾其实现在穿西装这件事情会有很多元的那个角度去，但是其实是还是有一个潮流的一个趋势这样子。哎呀、啊、当然那谈到细节，就是变成说有一些以前可能穿衣服不会去注重的，譬如说我们穿西装不要穿白袜子啊，或者是西装穿西装说扣子的最下面不要扣，那其实这只讲一个，就是为什么不要扣，就是它这个渊源就是在法国有一个那个贵族，他其实那个贵族大概是七十几吧，他们贵族他们都吃得很胖，啊有一天他邀请很多朋友来，然后大家吃饭的时候啊，他突然吃太饱，然后下面扣子最下面那一颗扣子就崩开了，就太胖了。然后他的这个所有的贵宾就笑他，然后他就规定说：“哇，我好像被更小灯羞愧。”他就说：“那以后大家都不可以扣最下面那一扣。”后来就慢慢演变哈、哦。那所以其实有些那个穿衣服的那个好像规定，其实从国外因为西装就是这样，那穿来之后我们觉得说：“哎，好像也有道理这样子。”后慢慢就演变成现在我们台湾穿衣服的一个文化这样子。那可是有点可惜啊，就是说。但我觉得这个是要慢慢的一个教育，就是二代三代慢慢的文化一个演变跟进步这样子。就是我们常常去参加婚礼，那有时候别人觉得说，哎，我参加婚礼要很正式，可是有些人就是穿个牛仔裤他就来，或者是穿个衬衫好一点，他有的会可能穿个西装上衣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是需要慢慢的去做一个大家对于这个西装文化的一个演进跟态度的一个支持这样子。
那刚刚讲到扣子的部分啊，其实我们袖子好像三颗跟四颗也不一样，
对对，
有这样分别吗？
哦，主持人，你真的是对这个，我看你这个对今天访问，我觉得你这样子的这个症状，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那个会计帮还有我们的那个我们现场，我感受觉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尊重的感觉啊，就是说这边题外话，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日本。 参加一个那个服装的研讨会这样子。然后当然第一天第二天其实很正式，第三天他说哎，我们明天好服装好我们可以轻松穿，那以我们台湾人来讲说或者想说哎，那好我们明天就穿针织衫然后 配牛仔裤就好了。结果其实日本的同业他们其实就是西装完了之后顶多领带拿掉，我说哇你们为什么这么的，你不是大家都轻松穿吗？他说我们的轻松穿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对于打领带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他们觉得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就是一个尊重，还有一个对自己工作不管是什么职业他们是对于一个态度，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严谨的态度去面对，所以这是一个小的点这样子。那刚刚讲到这个袖子啊，袖子扣子，就是西装如果是两个扣，那我们袖子这边就加一个。但女装比较不一样，女装其实就是两个扣或者一个扣都可以，它比较弹性一点。那之前因为其实很多，因为刚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的女装的部分，那女装其实最近其实很多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 CEO 就是国外一些 CEO， 他们其实是在台湾，他们是台籍的。他们到国外去服务或者是被外派，那因为疫情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去，然后变成说他们在台湾在做套装，就是裤装裙装不管这样子，他们对于其实服装的一些演变跟一些流行其实是很有看法的，所以会表现得好像慢慢变成说我们其实女士的一个CEO 或者是一个管理公司那个不论是国外或者是国内的那种跨国企业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女性也是蛮有一个 powerful 的感觉，她们很有想法在她们定制方面，虽然这一块可能大家比较少去接触到。那刚刚讲到扣子这个部分，就是说其实现在很随性，因为有时候就是标准是西装前面做几个扣我们这边加一，那有时候像有些人的身材比较好，他可能就做一颗四颗，那我曾经还有客人就说我要做六颗，因为他的手很长，就是那个像外国人的体格，它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哦，原来扣子还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可能也是您所说的这样，就是一个比例的问题了哈。也不是说什么三颗代表什么，四颗代表什么，也没有一定。
对，
完全是身材比例的问题哈。那其实今天很开心啊，邀请到我们李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这个关于西装的一个一路以来的一个演变的历史啊。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